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935页，从第四行看起，啊，真是所以，前面佛告诉弥勒菩萨，也是勉励我们每一个同学，我们在这个世间要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几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细心观察，能够受持无戒十善的有几个人？绝大多数都犯了无戒十善。社会不祥啊，动乱不安，原因就在此地。啊，能够端心正义，中国古人所说的诚意正心，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诚意，诚是真诚，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正心，心不能偏，不能邪，不能歪。啊，用诚意正心待人接物，这是大德了，自行就能化他啊，自己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极大功累大德。那为什么呢？今天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一口开花，真的，我们学佛 66年了。66年对这一桩事情体会得很深。设法诸佛刹土比我们好，为什么？行善的多，作恶的少，在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早年间中国人所谓60年是一家死，60年前的社会去跟现在相比，确实善多恶少。现在跟60年前相比，现在是恶多善少。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触。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留一些圣贤教化的氛围，我们能感受得到，现在没有了。60年前的香港很可爱，还有一点人情味，现在看不到了。不单在香港，在这个地球，各个地区，我们也走了不少，也看了不少，跟经典上来对照，似乎释迦牟尼佛讲这些经是为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越看越相似。善多恶少容易教化，如果是恶多善少很难教化。你给他讲他不听了，他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他没见过，没有看到过，他所看到的都是杀盗淫妄。所接触到的，所感受到的，佛所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只是在佛经上读到的，别的地方没有，没有人说，没有人讲，没有人能做到。无逆守恶，不是新闻，到处都是。无逆杀父杀母，真有，社会上真有。学生杀老师，学生杀同学，常常听到。 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人人都造无我，都把无善丢掉了，无戒十善丢掉了，这个世间多灾多难呢，巨是巨大了，不是小苦，是大苦。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担心怕发生战争，第三次大战那是核武生化，外国有一些学者们所谓的这是人类愚蠢到极处发起集体自杀，核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这是巨苦的不是小的，小的这个天灾人祸啊，这是让一切生命在这个地球上绝灭，现在有能力做到啊。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善读我少，一口开化，嘉祥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他途中都有神缘，有佛善报强盛，做善容易，此土无此二缘。在我们中国过去有帝王的时代有中国历史里头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出现凭什么？教化，教什么？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这块大地，这块大地，这个地区，古圣先贤多。那是我们的祖宗啊，懂得教育，而且教育很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做到自己做表率，学的人听到了，见到了父母、老师、世人是这样教我的，他做到了，他能行啊。今天现前的社会，能说的人还有，能做的人少了纵然叫年轻人教他，他听明白了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他在家里父母不是这个做法， 他在社会上看到大众，啊，几个人学伦常，几个人学无戒十善，没有见过，他怎么会相信？啊，所以先前所缺的是缘，没有这种殊胜的缘，我们如果真正肯发心，做出好榜样，断恶修善，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家庭做起，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从因果定律上来说，吉善之家必有余庆，其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人最后是好报啊，现在社会还是如此，真正善心善行，你得到好报，好报最明显的自己活在这个世界，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快乐从哪里来的？不做亏心事来的。从伦常道德当中来的。真快乐啊。啊，如果不相信，随顺世界，人云亦云，生活怎么会不苦？家庭没有幸福，社会动乱。那这今天呢，佛门弟子也不例外。啊，说的我们听到了，说的不错。啊，细心观察的时候，他自己没做到，所以不能教化成熟。原因在此地啊，注解里面说，开化就是佛开导教化众生，下文有为此无我世间，道立无少啊，意思请看经文啊，这里面第一段令学我的福，记住这句话，请看经文。我今于此作福，教化群臣，令学无我，去无痛，利无少，降化其意， 令持无善，获其福德。最后这句话很中听的，我们要不要福德？福德是果报啊，上面佛教导我们的是福德之因，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降化起意，令持无善，这两句话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念一遍。我们看经文，我今于此作福，此是指我们地球，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地球上，为我们做实现，一生49年说法教众生，教些什么？令学无恶，不作这五种恶。五种恶下面有详细说明，你现前就能够去无痛啊，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痛苦啊。你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得快乐啊，立五烧，五烧是讲来生的果报啊，烧是形容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地狱普遍的现象是一片火海，所以用烧来代表。降化起意也，令持无善，获其福德。啊，降化起意这四个字最重要，一是念头，把我们不善的念头要制服住，不能让他有，然后无戒摄善很容易做到。无戒摄善带给我们是福德，啊，降化起意，令持无善者，家乡所云，降化起意者，悉。悉心入道啊，这个悉是愿，愿心入道，令持无善苦，顺教修行啊，教给我们无善，随顺佛陀教诲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起心动念是贪嗔痴，这个错了，贪嗔痴是人的欲望，欲望没止境，你要不把它止住，祸害无穷，能生重恶。 啊，一切的罪恶都从贪嗔痴生出来。所以首先呢，叫我们把这个掌握住啊，啊，静言瑜伽下这两位法师都认为无善就是经上讲的无戒，那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从哪里学起，三归无戒学起，啊，归是回头，啊，三归就是教我们从三个方向回头，归依觉真净，啊，用佛法身做代表。皈依佛，佛代表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佛的知见，起心动念，纯善，没有我。啊，我们依靠佛。第二，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他有智慧，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纯正，没有虚妄，是皈依法。法是用经典所代表，经典是我们修行的依靠啊。皈依僧，僧是修行人，是依照经法修行的人，是依照佛陀教诲修行的人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学佛在我前，我应该向他学习，这叫皈依三宝啊。也就是说，我们从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见解，不善的思维，回过头来以佛陀教诲，那佛陀不在世间了，我们依靠什么？依靠法。法是经典，佛的教诲写成文字还留在世间，我们有缘能读到，读到之后最重要的读懂了，读明白了，要依教奉行啊，要真回头，从一切不善回过头来行善啊，那么不贪不嗔不痴是好的，是善的啊，生活所需适可而止，要学习，我们有多余的要帮助一些穷苦的人，这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是修福报，自己节省一点洗衣服，好啊，再能够帮助苦难的人，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我们向他老人家学习，时时刻刻存这个心，遇到有缘的时候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什么是最善？古圣先贤的教诲是至善，佛陀的教诲是大善。我们学了之后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修啊。依照佛法生，佛法真成为三宝，真是我们修行的榜样。佛陀不在世，出家的僧人，在家的居士要紧，这些人真信，这些人真学，这些人真正做到，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要依教奉行，决定的好处啊！我学佛到今天，明天元旦啊，今天除夕，66年了啊！我26岁学佛，跟方东伟先生。他是在家人，是一位教授，他学佛，他没有老师，他是依照经典学佛的，喜欢读佛经，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好像分4个单元，66年前，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感到很惊讶。不能理解，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教是宗教，宗教就是意味着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佛教跟别的教比较，它是多神教，其他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是什么都拜，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真不知道，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佛教是哲学，他很郑重地告诉我，释迦牟尼啊，他没有说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啊，第一次听到，又告诉我，大城附近，今天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哎，这句话非常中听。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当然向往，当然要欢喜，要得到。那我跟佛的缘从这来的，如果没有方老师，别人跟我说，我不会相信。在年轻的时候，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人啊，他的话不会欺骗我。所以我就很留意啊，老师跟谁学的，我现在请教啊，老师佛学从哪里学来的，他是自学的，也有缘分，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啊，一度生病，朋友介绍他到峨眉山，环境优雅啊，劝他到那边去养病，他去了，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在山上，那个山上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什么都看不到啊，书架上都是佛经，没有事情，把佛经拿来看看消遣，这一看呢，看上瘾了，越看越有味道。啊，有时候也听听一些老和尚说说，那个时候的老和尚有很多真有修行，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向他们请教，他始终没皈依。啊，那大概是没有遇到真正高明的大德，让他佩服。啊，所以他的一生，他到最后过世前半年，啊，才真正皈依一个老法师，广庆老法师，台湾。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讲经，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欢喜啊，那个时候方老师已经有身体的病，我在香港讲经四个月圆满之后回到台湾，他老家往生，往生后第三天我回到台湾，啊，四个月前我到香港，我向他做了汇报，他很喜欢，啊，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在海外讲经，语言成熟了。啊，没有他 我对佛法没办法相信啊，所以我知道佛法是一门大学问，跟宗教不一样。啊，二十多年之后，逐渐契入境界，那我明了之后，在同一年下半年，上半年跟方老师，下半年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台湾，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告诉我，你要修复，你对释迦牟尼佛要认识，你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会走上邪路，会走向岔路，所以要认识他。我听了之后，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就接受了。那个时候，这两本书市面上买不到，听说寺庙里头有，到寺庙藏经楼，到大藏经里面找，找出来了，分量不太多，啊，利用空余的时间到寺庙去抄经。我记得那一段时期我抄了不少啊，抄了好几部经，语言不容易啊，语言要抓住啊，啊，我是自己看，没人教我，看不懂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每个星期天我跟张家大师见一次面，向他请教，那他给我解答疑问，三年，我跟张家师三年，他往生了。这当中隔了一年，我认识台中李老师，我跟他学佛，他讲经，我跟他学经教，在台中先后一共住了十年，经教是那个时候学成的。我33岁出家，到今年2017年，58年了，光阴过得很快啊。回忆像昨天的事情，啊，33岁出家， 剃了头一天剃头，第二天德胜法师找我到他的 佛学院，他办了个三藏学院，请我去教书。啊，所以我一出家就教学。第一次接受外面的邀请是台东佛教联社。啊，我有个同届的兄弟，介兄弟，那个小道场他传办的，他是这个联社的主持，他邀请我就讲解。第一步讲的阿难问是佛即兄弟，啊，好像是一个星期就十天讲圆满，啊，从这一开端以后就是接受各个地方邀请，啊，去讲经，时间不超过十天，就是一个星期到十天。我在台中学了十三部经。啊，这13部经都能讲。深深感到不足啊。所以又这回台中向老师请教，啊，希望学一部大部经。我选的是《法华经》。正好李老师讲楞严，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就学楞严好了，楞严分量跟法华差不多，啊，是一部大经，我就不必另外找时间，另外找时间很难，他的工作很忙碌，啊，我就接受了，啊，到台中临时收集楞严经的注解，啊，先后半年当中，我找到20多部。啊，李老师问我谈到古著，我通通都拥有。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我求三宝加持。啊，跟香港佛经流通处智开法师常常有书信往来，人没见过面，啊，他对我帮很大的忙，我所想的书他就想办法找到就寄给我，啊，多少钱告诉我，我有钱的时候就付给他，没有钱的时候就欠账，慢慢再还他，帮助很大。啊，在台中的时候，老师讲这部经讲了3年，我从头到尾听得圆满，而且我在台中做过一次复讲，等于说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啊，老师的听众有400多人，我的听众有6个人，我们同学都是学经的小班，啊，我们6个人的时候每一个星期有一次复讲，我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重复讲一遍，换一句话说，我离开台中楞严经从头到尾讲过一遍，有这个底子，啊，确实一经通一切经通。老师年岁大了，我们希望他常住世， 我们有八个人联名，把有我一个参加，齐秦老师，秦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长没讲完，老师不好意思啊，老师走那一年97岁，华严没讲完。啊，大概只讲了四分之一，讲了四分之一。啊，我学华严，有前面这个基础，后面读清扬的苏潮、李长者的后论，我在台北也开讲华严经。我讲的时间比老师长，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三次，老师一次讲一个小时，我一次一个半小时，所以我记得我很快就追上老师，以后超过他了。啊，对于经教非常有兴趣。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学六度四学。啊，我都很认真学习。这些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帮助。老师找传人不容易啊，学生找好老师也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缘分难得，非常珍惜。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一生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我的长处就是老师听话真干。就这么一点的，得三宝的加持，特别在台湾跟大专学生结的缘分影响我这一生啊，台湾的大专学生学府李老师有很大的贡献，啊，办大专佛学讲座，办了20多届啊，培养这些学生以后散布在全世界，我国外的缘分都是这些同学，如果不认识这些同学就没有缘分了。在台中一起学习的时候欢喜，他们以后出国留学啊，常常想着我，我也想他们， 邀请我到国外去，他们散布在各个地区，面积很广。我这个讲经的发源从这来的啊，没有这个缘，谁请你？对于这个时代，佛法衰微，我感到忧心。有真学的不知道，啊，我们想到办汉学院，汉学院是为往生积绝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啊，确实有一些自己自修很成功，很难得的殊胜成就，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取得联系，我非常欢喜啊！看到佛教的前途，我最担心的华严没人讲啊，啊，楞严、法华、法相为实，我找对这些有兴趣的年轻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啊，韩学院是很好的理想，他到里面可以休学，毕业之后可以留在学院教学，啊，现在教学的这些录像资料可以从网络、从电视传播啊，这是开花了，发扬光大。最后重要的是找年轻人再传给下一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培养人才无比殊胜的功德。我们尽心尽力啊，我的人有好几次很遗憾都不能成就，啊，这是晚年可能是最后一次缘分，再不可能有。在英国威尔斯大学，我觉得是祖宗安排，三宝加持，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月之后我们正式开课了，夏天招生，秋天上课啊，大概九月上课，七月份呢，可能六七月份招生。这个里头有儒，有佛，有道啊，有这三个学系，我们希望儒释道都有极其的人才啊，我全心全力来照顾，让大家安心学习啊，将来做出 集成广大传统文化的事业。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愿望，其他没有了。啊，慢慢发现人才出来了，无量的欢喜。啊，那我们经典里的这一段的教训也非常重要，德行的基础啊，跟我学佛有20几年、30几年，遇到财色名利都把握不住啊，我们感到很痛心，但是我能原谅他们。为什么？他们学佛学儒不是从扎根学的，半路学的，半路学的他能讲未必能做到，从小扎根的好。古人所谓3岁看80，3岁扎下一根，他到80岁他不会变，他能经得起考验，能守得住。那20几岁来开始学的，名闻利养现前，啊，财色摆在面前，能不动心吗？难呐。啊，这个都要能够理解，啊，不责怪他。我觉得这正常现象，半路出家正常现象。啊，所以我们很早年就想到没这个缘分，办一条龙的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玩下去。啊，学校每年不招生，只招幼儿园的学生。啊，学生上一年级，我们办小学；学生上中学的时候办中学；上大学的时候，给我们汉学院就接通接轨了，这才靠得住。祖宗有德，三宝加持，我们以前只是打妄想啊，到处给人谈谈，希望有人同情，有明白的人正干。啊，我自己没有人才，也没有财力，啊，一生自己过得很快乐，一生真正做到了，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我的事业就是讲钱，讲了58年，这就是我的事业。我从常我不跟别人往来，人家来找我，我欢喜接近，我不去找人。国外老朋友，他邀请我，我去访问，一定附带在那个地方讲经啊，不是讲经的我就很少去了。啊，日本前首相鸠山他请我到的东京讲经，我去了， 好像是讲了半个月吧，两个星期。那不是请讲经的，我都不去。所以，一生过得很单纯的生活，很快乐的生活。方老师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所以一生感恩，念念不忘老师。啊，行比什么都重要，叫修行。从哪里修起？从三归五戒修起。我们依靠什么？依靠佛法僧。佛不在了，我们供起佛像，法在，法是真的，依靠经典，弘扬经典啊。晚年有一些同学供养我，这钱拿来干什么？印书啊，我发愿印1000套大藏经，做到了，再印1000套又做到了，3000套以后发个愿，我要发愿印10000套大藏经，大概差不多干这个事情啊。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买的啊，我买了112套，他只印了300套啊，我买他1/3。世界书局印徽要200套，那再版的时候他来通知我，我一共买了300多套，330多套。为什么？我把这些书赠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国家图书馆，让他们收藏，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世世代代传下去，目的在此地。这是中国5000年文化宝藏啊，中国的宝，什么最贵重，什么最重要，就是四库全书啊。那这些年我又看到一个危机，那就是这些书有了，我看到了摆在书架上，没有人会读怎么办？那这些书都是废纸，装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会灭亡，才想到办汉学院，找一批年轻人，我只问他要真正有志愿，这最重要的。你为什么要来学汉学？保存国粹，你对这有认知啊，能读能理解啊，就是能讲这部书，能读能讲，能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白话文做什么？普及给大众啊。更重要的 是把这些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啊，现在我们有八种文字流通，有英译的，有法文，西班牙文的，俄罗斯文的，在东方有韩文，有日文，有马来文。啊，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它的文字都有他们翻译的，群书太大了，很难做到。群书之要，唐太宗编，这个不难的。啊，50卷，50万字，大量流通。流通全世界，中国崛起了，用什么来统一全世界？用文化了。啊，所以我告诉很多外国朋友啊，啊，中国领导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文化。希望全世界真正做到吃同轨，书同文。这就好啊。啊，一些外国的学者汉学家，他们肯定比我们认识还清楚还深入。啊，中国文化要是统一全世界，全世界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愿望，是我们老祖宗的愿望，是佛陀的愿望，是菩萨们的愿望，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来到世界没有白来，做了一桩大福德的事情，这多有意义。我们主干的就是培养一批年轻的学生，让他们来继承5000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们将来讲解，还要编辑群书之要续篇。唐太宗只做了一半，那个时代啊，到他的晋朝，那么隋唐宋元明清，似乎就这些资料里面他没见到啊，好东西很多啊，所以要变成续篇，将来的人能够看这部书100卷，等于把四库全书通通读到了，那这多有意义，这多么伟大，神圣的事业，放下一切名闻利养，一心一意，一生专门干这个事情，啊，学儒、学佛、学道都好。啊，汉学院分这3个学系之外，有一个文字学，汉文，啊，这是学习文言文，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啊，将来可能，我下一次到英国跟校长来商量，能不能把中医包括进去。我们是要给中医学院汉医啊，这是好事情啊，好事情就跟持戒修定开会，要走老路啊， 圣大贤，可以行，譬如开天辟地，我们凡夫不行了。基本的德行，三规五戒十善，必须做到。我们看这里面讲的福德，那善行其所得之福利，善行是因，行善言善行善，福德是果报，有因有果。家乡书里面说的，获其福德者，执远近而果，成其性也。近果如净严书里说的，有持无戒，于现在世深安无苦，这是见远的呢，得生极乐，定证涅槃，如净严书所说的，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云获其福德。讲得清楚啊，人一生在世要认识，在这个时代里头，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事情是大事，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向着这个目标方向去走，行大事，大事今天无过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事业，这个事业所需要的你的善心，你的善行加上工具，你懂得汉字文言文，你能够读中国的古籍，自己的孩子要有这个大愿，这是吧，拯救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丢失，不能让它失传，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业没有了。现前发扬光大，就是用网络、卫星、电视来传播。有这么一个二三十个人，志同道合，我们生活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建一个卫星电视台，建立网络平台，每天大家在这里介绍。24小时不中断，你想学什么，你每天到时候你就来听，你就能学到空中大学，这是发扬光大。在汉学院一直办下去，一届接着一届培养人才，集齐的人才，汉学光大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天下太平，不会有战争。中国人古人理想的大同时期肯定会出现。我们希望是能够见到地球上出现千年盛世、万年盛世，能不能做到？难， 只要我们肯做，那世世代代相传，不能让它丧失。中国文化传了五千年，两个五千年就是一万年。那什么时候留意这桩事情？什么时候太平盛世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了。啊，大唐贞观之后，开元，啊，宋、元、明、清都有盛世出现。清朝距离我们最近，最鼎盛的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加上嘉庆的上半段，差不多150年。啊，太平盛世，地球上最强盛的国家。啊，希望将来出现在世界，希望世界变成一家永远不会再有国际战争，啊，化解战争，大家就不再为战争而担心。把战争用在战争上的这些费用，这些金钱，国家用它来办事，我们向往那种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上学到拿到博士学位，不要交学费，学校还管吃管住，国家来培养人才，人才不至于因嗜学而丧失，比什么都重要。第二，疾病啊，生病上医院，医院是国家办的，医生属于国家的，上医院治好了你出院，不要交一分钱，医院也管吃管住，这第二桩大事。第三桩养老，老人一生将他的精神智慧贡献给社会，晚年一定要让他享福啊！一个人一生幸福是在晚年啊，国家办养老院，养老院里面就是老人乐园，老人所喜欢的，中国过去的民间艺术、戏剧、诗歌、文艺啊，说书、通通都要继承下来啊，要培养接班人啊，这些人学会之后专门娱乐老人，在全世界各个老人院去表演，川流不息啊，老人喜欢看戏，天天有约他看，喜欢听大鼓书，还天天有人给他讲，他不寂寞啊，他欢喜啊，啊，真的人的一生老人幸福是天堂， 年轻有体力，苦一点不在乎。啊，这真正世界大同，真正的极乐世界。啊，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搬到这个世界了。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胸怀大志，要救全世界众生的苦难。啊，不能为一个地区，要侵犯别的地区，不可以。整个地球是一圈，整个地球是一家人，我们要走这条路啊，到处去宣扬，响应的人很多，慢慢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有信心啊。希望每个国家不再养军队了，不再去制造武器了，这笔费用省下来，办很多很多好事。地球人真聪明，真有德行啊，做出这样的好事，佛菩萨的事业他都做上。啊，所以净严处理的时候有耻无戒，于现在世生安无苦啊，缘苦得生极乐定真涅槃，净严处讲的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生后往生，故云祸其福德。我们要把这几句话兑现，我们也想我要走这条路啊，这个路是佛替我们开的啊。下面这一大段违教称呼，违是违背，你不照这个去做就变成无我了啊，杀到阎王去。今天的社会啊，这里分三小段，第一段只有一句真俗，何等为无，哪五种，下面便是分五小段。杀，第一个是杀，他也分五段，共造杀业，其业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专相克随，残害杀伤，地相吞啖。这第一条。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在卧之中手标杀生物，太心大师说，世间所谓死苦为穷，这个穷是极的意思，损他之中无过多命，人所最怕的是，人所最爱惜的是命，是以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哪一个宗教都戒杀人， 所有宗教都劝人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尊重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合作，宗教应当回归教育，宗教应当互相学习，才不至于发生宗教冲突。宗教终极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爱。西方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上帝怎么爱世人？人怎么爱世人？有人问过，我告诉大家，神爱世人是抽象的，他用什么爱？神怎么爱世人？必须是神之人缘啊！佛门这些出家人，他代表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由他身上做到啊，他代表佛菩萨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是出家人报佛恩的。弘法利生应该这样做法，不是口说，要深信。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大家相信，愿意跟他学习。现在怎么说人家不跟你一起来？为什么没做到？不相信。文中先民杀我啊，经文上说强者扶弱，转向客财，残害杀伤，地向吞的。扶降扶啊，客客就是杀了。特别是用在战争，啊，战争的胜负，这你杀人多少？你杀别人，自己也有被杀的，啊，会说是强者扶弱，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出皆然。人杀畜生，战争的时候人杀人，现在这个社会哪一天没有 杀人的新闻，几乎是没有。恐怖战争，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处所，好像天天有啊。跟他，跟杀人的人无冤无仇啊，啊，这种恐怖行为怎么发生？从哪里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告诉他，用教育解决，用宗教教育解决。恐怖分子的形成多半利用宗教啊，宗教有些信徒非常虔诚，对于宗教的教义他并不知道，经他会念，什么意思他不懂啊。早年印度尼西亚的总统瓦希德啊，跟我是老朋友，他就告诉我啊，他说我们穆斯林当中许许多多人能背诵古兰经、阿拉伯文、古兰经，但是不知道里面意思。我听了之后，我就跟他说，那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念咒啊，很长咒语，像无慧那念神咒啊，念的人很多，什么意思没人知道。这种方式修行修定管用啊，为什么念咒的人修定？修定啊，修定的人念咒，念经他会胡思乱想，念咒他不没有妄想，他不懂意思，没有妄想，容易得定，是一种修定的方法啊。实际上咒都有意思，我跟张居大师老人头一天就教我念六字大明咒，欧玛尼拜德麦吽，什么意思？我不向你请教，我要懂意思啊。张家老师告诉我，欧是身体，摩尼是莲花啊，我想我们经典里面有读过摩尼莲花，拜德麦保持后面后是意，要用中国话的来说的身莲花保持意，是这个意思。那用中国文化来说，保持我们的身心像莲花一样，这中国人意思。这咒好啊，那我就接受了，那也念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不懂意思的时候就念不下去，懂意思原来这么好的意思啊，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污泥流到流到轮回是污泥啊，上面是水，水是清净的，那是什么？是阿罗汉菩萨，花开在水面上，那是佛。你看这个意思多好。那我们应一般人的时候问他，他不晓得。那我问了张家老师，他要不给我讲清楚，我不会接受。啊，所以告诉我，啊，咒语也讲给我听。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慈悲的基础啊，啊，用什么教化教育？如果信仰宗教的人对宗教的教义都能通达明了，他会爱所有的宗教。为什么？所有宗教源头是一个自信里头真诚的爱心，变成宗教教学的根底根源。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末后一句话最重要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要问宗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佛教自信变的，基督教自信变的，伊斯兰教自信变的，所有的宗教全是自信变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它是一体啊。连庄子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庄子那个时代佛教没到中国来，他说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话是佛说的。那我们要问庄子是不是佛？是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称庄子称孟子为菩萨。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也称他圣人了，中国人称圣人了，称贤人啊，圣贤。所以称呼不一样，他们达到的境界是平等的，何况大乘经上常说一句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的广，说的深的，一切众生包括释迦牟尼佛，包括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成佛，佛的境界是什么？六根缘外面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心里头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佛，这是成佛。又起心动念，这叫菩萨，菩萨起心动念，但是没有分别之处，这个要知道。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尤其心动念啊，凡夫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六道凡夫啊，这里有善有恶，起心动念有善恶。分别执着有善恶，都在心意。儒家教我们诚意真心，跟佛法给我们讲的断烦恼一个意思，讲的是一桩事情。如果你把所有宗教经典细细去研究，80%相同，不同的小部分，那是个人居住环境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是这个地方差距啊。道理刑法都一样，没有人叫人杀生的，杀是大祸。杀生的人，尤其是无缘无故杀人，特别在战争时候太容易发生，国报都在地狱。啊，现在喜欢杀生的人，常常做噩梦，啊，常常有惊恐、惊慌、恐怖，现报啊，来世三途，我会出生地狱。我们看会所里的宿舍里啊，都是讲的先前的，我们常常看到强者扶弱，能杀者强，被杀者这是弱，人畜皆然，杀人杀畜生，转向克罪，克制胜。杀害贼，贼害如雀去螳螂，人以去雀啊，这鸟看到螳螂全神贯注想去吃它，后面打猎的看到有鸟，猎人也在下面呢等着他， 这叫转向。啊，净心疏理的时候，可者杀也，贼者害也，啊，伤害别人，残害者凶残伤害，杀伤者杀身致死，和伤害他的身体。啊，吞啖多半是指肉食。啊，野兽吃野兽，人吃野兽。啊，蛇能吞蛙，蛙食蚯蚓，叫地相吞啖。以上诸句，名杀生物。佛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杀生造作重大的过失啊！人在造业的时候，疏忽了没想到，如果想到果报，决定不敢干这坏事。杀盗淫妄酒，最容易犯的是饮酒。这个地球上，因饮酒而犯杀盗淫妄有多少？这个案件很可怕。不能不知道。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就在此地。不学佛不知道，学佛之后完全明白了。啊，我小时候抗战期间打猎，打了三年。学佛之后才知道忏悔。读地藏经，所以我学佛六个月就是上座了，真正明白了，后悔也不敢再犯这罪啊。这个戒才吃得牢，不但持戒，一生的时候干的事情放生啊，捐助医药费啊，给一些有穷人生病买不起医药，我们在医院里面捐一点钱，指定给贫穷的人做医药用啊，医院也欢喜，也接受，弥补年轻时候无知造的罪因啊，才知道回头。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啊，时间到了。